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讲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八福中间最清高的，也是最深奥的。当我们提到清心寡欲，就不同凡响，好像超人一等了。提到必得见神，那更是无比的超越凡人难达的境界，以至于在教会历史上，追求清心，追求见神，产生了苦修主义，产生了隐修主义，产生了影响基督教差不多1700年的修道院。追求清心，追求更能见神，追求属灵里面的崇高境界，是好事情。但什么是正确的途径呢？什么是真正的清心呢？什么是真正的见神呢？我们在简短的时间里做一点点简单的说明。世界上的人都在寻求超凡入圣的境界，所以其他宗教像佛教里面出家的人，他们看破红尘，他们削发披枷，他们吃斋念佛，他们到深山修道，也希望达到一个超然的境界。有一些人清高的躲在山林里面，退隐山林，修身养性，他们好像不摄食物，好像是隐士高人的境界。那么基督教就产生了修道主义，产生了苦修主义，产生了影响整个中世纪的修道院和修士修女以后所产生出来的教阶制度。也许我先提一下基督教修道主义所产生的一些偏差，然后我们再回到正确走清心朝见得见神的一些路线。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知道有拿细尔人，这些拿细尔人他们戒酒，他们戒食物，他们许愿，他们分别来归给神，但是那是有时期性的，他们特别把自己分别出来。到了两约之间，到了新约之前，就有一个派别真正开始做苦修的人生，这个叫做爱色尼派。这一派人不愿意被希腊罗马文化所影响，不愿意接受外邦的文化，他们就躲在旷野，躲在深山。这个爱色尼派的人是隐修士，是苦修士，他们是在主耶稣时代非常有名的。今天我们发掘出来在死海的西北角所谓的昆兰社团，也就是留下死海古卷的这一批人啊，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严守各种的纪律，要过一个超然的一种人生。但是在新约时代， 主耶稣来了以后，使徒们加上保罗所传讲的都没有推展苦修主义啊，甚至不赞成苦修主义，只是当时开始有殉道士啊，最早施提反，接下来雅各，以后在尼罗王提破教会之后，殉道士增加，不主张不追求基督徒用苦修主义来达到清心见神的境界。那么苦修主义的产生是殉道士渐渐减少了，到了公元300年左右，大逼迫渐渐过去了，那么那一些逃难的一些有避免殉道的那一些基督徒，大半躲在埃及沙漠的边上，开始了苦修的一些活动啊，这一些修道士有些也值得我们敬佩的啊，像有一位第一位有名的啊，不是最早的有名的，叫做 Anthony， 他是埃及 Coptic 教会的一位农夫，他就是避免被杀害，躲在沙漠边上啊。那么以后亚他拿修给他写了一本传记，里面的描写非常有意思。这一位 Anthony 他每天只吃一顿饭，只有在太阳下山之后吃一顿饭，常常两天进食，甚至四天进食。他吃的食物是什么？里面记载就是面包蘸着盐巴配着清水，这样的一种苦修啊。这个是第一个有名的隐修士 Anthony。 第二个有名的隐修士在叙利亚，这一位隐修士他是叫做 Simon 啊， Simon 他是干什么呢？躲在一个柱子上面，一个石头的柱子上面，他的下半身十几年都不下来，就在柱子上面生活，这样子来苦修，这样子来隐藏自己。那么慢慢的教会就兴起了修道院的组织啊，大家在一起生活，大家在一起苦修。那么我不能详细讲啊，第三世纪开始这个苦修士啊，第三世纪啊最有名的就是埃及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跟俄利根，他们都是第一间全世界第一个神学院的第二任院长跟第三任院长，他们就主张苦修主义啊。不过那个时候修道院还没有成功。到了第四世纪，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亚他拿修。亚他拿修在尼西亚大会坚决主张三位一体论，以后他得胜了，把亚流主义变成异端。可惜在历代的皇帝中间一直有变动，他五次被放逐，放逐之后就躲在埃及沙漠的那一些苦修士中间，所以他很了解苦修主义。以后他把苦修主义带到西方，影响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和安普罗修。安普罗修、奥古斯丁，第五世纪最有名的人物。到了第六世纪，影响 Benedict， 这是本尼迪克。本尼迪克是修道主义的始祖，他把修道院的原则把它定下规则，从他开始，这个修道院里面的生活大概是这样子：每一天有七次祷告会，团体祷告，祷告会大约是每三个钟头一次，清早五点起来，然后六点第一次团体祷告会，然后九点、十二点、三点、六点，晚上九点祷告完睡觉。因为古时没有电灯，九点就睡觉了，但是起来的很早。以后到了中世纪再增加一个祷告会，变八次，那就是三点钟清晨祷告会，然后五点钟祷告，六点、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晚上六点，一天八次。七次的根源是从诗篇119篇那里说，我一天七次赞美神，所以修道院里面就七次祷告会，中世纪再加一次变成八次祷告会， 这种祷告会推展影响中世纪的教会。不过这样的修道希望清心得见神，那么是能达到目的吗？在中世纪的记录里面有两个很有趣的，一个修道士是内心满足的，他这样说：虽然我们食物不足，我们的衣服很粗糙，我们喝溪流里面的水，我们身体很疲乏，我们一读书就睡着了，虽然睡的只是一张很硬的席子，睡得正甜的时候钟声又响了，把我们吵起来要祷告，我们没有闲散的时间，没有自由，没有偷懒的时刻，但是我们心中满了喜乐，到处都是和平和宁静，兄弟互相友爱，相处非常和谐，凡物共用共有，这是一个美好的境界。这是修道院里面的人这样自己写的日记。另外一位，这是一个非常不满足的修道士，他说：我们在这里的一切跟我的天性都相反，格格不入，我真受不了每一天长夜祈祷的折磨，我受不了每天劳动体力的工作，粗糙的衣服把我刮伤了，粗食淡饭把我难倒了。他说更可怕的是什么？我心中一直向往世界上面的事情，我很渴望赏心悦目的享乐，我很思念人间的爱情和欢乐。他说我在这里真是苦啊。这是修道院。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清心，要追求得以见神，大概不必去修道院，有人想去也可以啊，可以试试看，但修道院并不是真正能找到主耶稣所强调清心得以见神的最好途径。一个人真正能够清心，能够得以见神，那是真正心灵通。等一下我要跟各位提说明啊，什么叫做得以见神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什么叫做清心啊？第三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清心啊？什么叫做得以见神？什么叫做清心？怎么能够清心？但愿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是一个得以见神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正清心的人，而且继续不断活在更加清心的过程之中。什么叫做得以见神？这个得以见神其实在旧约里面那一些先圣先贤都非常的羡慕要见神的面啊，像约伯，他在苦难中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在我肉体之外我必得见神。他在极其苦难中心中想的还是能够见神。他经过许多的苦难，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圣徒羡慕的最高境界。地上苦难也好，地上所有的灾祸都不要紧，那是让我们从风闻到眼见到亲眼得见神。这是约伯的心态。大卫说：至于我，我必在异中得见主的面，我醒了的时候我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大卫说他在圣所里瞻仰神的荣耀，要看见神的能力，要看见神的荣耀。得以见神在旧约圣徒中间是非常看重的事情，切慕的事情。而真正记载得以见到神面的旧约圣徒不太多。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把他从偶像之地呼召出来，以后跟随神 成为信心之父。摩西见过神，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摩西到西乃山，那里有雷轰，有闪电，有各样让人看了惊讶的一些景象，耶和华在那中间向摩西显现。不过摩西最后只看到神的背，没有真正见到神的面。那个面对面所认识的，不是那一种肉眼面上所见，那是一种心灵中的关联，等一下我再说啊。那旧约还有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他在圣殿里面，在乌西亚王奔的时候，看见荣耀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看见基路伯，看见神的荣耀，他说我祸灾我灭亡了，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旧约圣徒最高的境界就是能见神的面，不过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人没有办法见到神的本体，因为若见到神的本体是不能存活的。神说你们不能见我的面啊，若要见，见我的背。神告诉摩西以后，神的荣耀经过，神挡住他不能看见正面，看到神的背，意思就是那体验到神荣耀的同在，并不能亲见神的面。那我们现在说得以见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寻求清心，我们能够得以见神，当然一方面这是将来到天家我们得以见神的面，第二现在我们跟神畅通无阻，我们跟神亲密交往，我们充满神的同在，充满神的能力，充满神的美德，神在我们心中保护引领眷顾赐福，真赏赐神的荣光，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满足，神赐给我们的幸福。无论在哪里，你跟神之间没有间隔，你跟神之间没有拦阻，那一种的喜乐是极其美好，今生来享受见神的面。我们最好不要只想眼睛来看见，眼睛今生即使看见，你的福分不够大，因为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那看见才相信的不如没有看见就信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在信心的眼睛里，在信心的体验里，神与我们一点间隔都没有啊。提到属灵的间隔啊，我就突然这几天特别有感受啊。在这个大风灾之后，我们至少都受到停电之苦，这个一停电黑暗就来到，光明变黑暗。我从来在美国没有买过蜡烛，赶快跑去买蜡烛，还不知道去哪里买啊，到处找，买了蜡烛没有火柴，不知道哪里买火柴，以后买到打火机，打火机不大会用，那个很难搞，但是呢用蜡烛勉强点了点了电啊，没有电太可怕了啊。以后冰箱变成保温箱了，食物要丢掉了，家里本来是温暖的变成一个冷藏的地方。那更讨厌的是没有电话，没有电话就没有电脑，所以跟外面交通都断了，也不晓得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啊，只知道风灾来得很厉害啊。以后电话通了，居然告诉我们纽约灾害这么大的是从台湾亲戚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我们看到你们电视报道，你们好不好啊，你们的灾情这么严重哦。我们说原来灾情这么严重，我们这边只有没有电而已啊。不但从台湾打来，从意大利，从巴黎，从南非朋友们打电话来，都告诉我们你们还活着吗？啊，活着啊，哦，还很好，因为100多个人已经在这灾难中过世啊。我们真是啊，没有电，不能够来往，没有一些交通，太可怕了啊！如果你跟神之间不能通， 那你就是忧愁苦恼，你会劳苦重担，也会软弱无力。我们在世上会充满了许多的不安，但愿能与神关系非常美好，想到神心中就快乐，想到神心里就有力量，仰望神他就引导我们的道路，他就把光明赐给我们，把美好的神的同在让你心中在什么境况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所以清心实际上跟神之间那一种专一，那一种美好，那一种清纯，真正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清心所带来与神见面的今生福气。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下，清心到底代表什么，清心什么意思。清心的意义在主耶稣讲论的时候，你要注意他的背景，注意他的上下文。主耶稣讲这些话里面最后要表白的是神看重内心不是外表。那外表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注重的外表，不注重内心，不注重里面的问题。法利赛人他们严守安息日，严格节期月数，严格礼仪规条，他们吃饭洗手，他们吃洁净的食物，他们常常祭祀，但耶稣说内心充满嫉妒、纷争、仇恨、污秽、虚谎等等。法利赛人很多只是外表，没有清洁的内心，没有对神真正那个清心，他们有施舍却去吹号，祷告跑到十字路口，进食不梳头也不洗脸，贪爱钱财以财为主。清心的人面对神，他不是注重祭祀而已，是注重神的本性，注重神的美德，能够满有连续爱神爱人。什么叫做清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心中想到神是第一，一切要为神，一切要为主。保罗用了一个比喻，他为哥林多人担心，他说担心什么，他说我是把你们这些基督徒当作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但是若是失掉了对主基督那纯一清洁的心，那就像魔鬼诱惑了夏娃，让夏娃走错了路。什么叫做清心？我们能够用纯一清洁的心，用专一的心来面对神，面对亲爱主耶稣基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跟随爱我们的主，这是清心。当这样的心态必然会带来对于罪恶的分别，脱离心中一切罪恶的瑕疵，一切从心里面那一种产生的恶念，恶念所产生的恶行，就要来到神面前求神把我们洁净。所以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追求仁爱，追求圣洁，追求神的美德。但愿我们真正对神清心，你自然就产生对于罪的一种清洁，要分别出来，要远离罪恶，绝不能活在罪恶的中间却仍然说跟神的关系美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对于罪恶的问题，对于物件，对于世上的物，我们有一种很淡薄的感觉，清淡的感觉，清心寡欲，这个东西都不重要。这一次 Katrina 让美国纽约这三个州损失超过500亿的美金啊，地上的财物一阵风就没有了。在美国最大的灾害是 Katrina 是在 Louisiana， 那我们这一次是 Sandy， 我刚刚讲错了啊。Katrina 是在 Louisiana， Katrina 损失了1080亿美金，这是最大的一个灾害。 而这一个算是第二。Sandy 所带来的灾害已经损失500亿美金。如果我们只是看重地上的东西，地上东西再保留100年也不在你手中了，保留了什么也不能得着。那我们基督徒对于物实在是很超越的，这些地上东西可有可无。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都能超越，像我们中国古代孔夫子，他相当超越啊。他说他饭蔬食饮水，吃简单食物，喝白水，屈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般啊。天上的云飘来飘去，如果不义，你有钱又富又贵，就像浮云一般啊。到了北宋，我们很敬佩的范仲淹这个大文学家，他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地上的东西不要太快乐，因为一下也就没有了。那这个我们从小都会背这个岳阳楼记，范仲淹这个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没有信耶稣都能够超越，希望我们基督徒更能够淡泊超越。物是清淡的，对于神要清纯，对于罪要清洁，对于物要清淡。当我们真能够这样靠着神，越来心里越清，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越近，你就在世上活着越能见神，到永恒荣耀中我们就能见神的真体，那是我们今天难以了解难以想象难以测度的境界。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必须讲得很简短了。怎么能清心呢？我们说过了啊，清心不是靠外面修炼，到修道院没有用的。以前我在台湾开始牧会的时候，我住在一个礼拜堂里面，那么常常有一些流浪的人就进来之后我们就交谈啊。后来我们接受了一个基督徒，他是流浪的，他原来是天主教的一位弟兄，那么他告诉我啊，他参加修道院，在台湾的新竹参加修道院，修道后来他离开了，不要修道了，因为那个修道院也很特别。在天主教修道院有好几类，有一类呢先要训练你的嘴唇，所以进到修道院开始一句话都不许讲，就是因为嘴唇舌头是最小的，却会点燃整个大火出来，所以有一种修道院到里面去什么话都不许讲，你讲了话修道再长一点啊，跟你多修一下，那所以到里面就不讲话，他就在那边憋着一句话都不讲啊。可是里面没有真正那个生命，所以越憋就对上面的人越恼恨，这些人在管我们，讲了话再多几天，当然他是气他们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啊，修道没有用的，没有用，修不来的。修了半天，到底我更爱人了吗？没有。我更饶恕吗？没有。我更有美德吗？没有啊。反过来，心中讨厌，更讨厌他，更不喜欢他，里面修不来，所以不是靠修道。马丁路德曾经爬天梯，鞭子打自己，搞半天不行，他最后仍然强调圣经讲的，唯有因信而什么称义，任何靠自己这种努力，靠修行是达不到的。那这些我不能多讲了啊，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我就简单说，那怎么办？怎么能修行？不能修行。那怎么能够清心？按圣经告诉我们，第一虚心，第二虚心完了干什么？你们这个通通忘光了。第二是哀痛啊，哀痛完了干什么？还不会。温柔，温柔完了干什么？ 即可沐浴，这就是登山宝训主耶稣所讲的。你要想虚心，虚心是前面的结果，前面四个福也能成为得着以后福的根基。当你真的在神面前虚心，真的在神面前畏罪哀痛，在神面前柔顺面对神，在神面前饥渴慕义，神一定把许多许多属灵福气给你。神让你能够从内心清洁，让你能够持守清心。那当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当你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灵的大能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灵感动，圣灵引导，让我们走在正路的上面，圣灵结出美善的果子，圣灵在里面工作，我们必然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不是我们能清心，唯有圣灵感动改变，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神所谢要的清心。所以时常顺从圣灵，时常体贴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不要叫神的圣灵干什么担忧，你就越来越被圣灵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越来越像对着镜子观看，变成主的荣形，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然后还有一样，圣灵怎么做工？圣经说要用水借作什么道，把教会怎样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上帝要让你清心，要先改变你的思想意念，要让你的心思意念能够从罪的辖制转换成神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怎么能成为我们的意念和道路？雨水从天而降，不突然返回，让种子生长，神的话也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还要劝各位，每天保持什么样的生活？灵修的生活，灵修的生活，祷告亲近神，还要读什么？读神的话语，让神的意念产生改变你的意念，好让你的道路被改变成为神的道路，你就能过一个清新的人生，你就能够与神美好的关系，得见神的面，你就能够享受第六福，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心真渴望常见你的面，我们真盼望你悦纳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圣道，在我们内心不断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这不纯净的心、污秽的心、掺杂的心，越来越真正是一个清新的人，越来越能够见主的面，越来越与主美好的同行。求你赐福属你的人，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